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中国故事年鉴2020危机今天发布，墨尔本今天开放三个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美国弗洛伊德案宣布判决结果，长期执政的乍得总统德比去世。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葛丽珍Jane Gully 联合编辑的《中国故事年鉴2020危机》将在今天发布。葛丽珍认为，如果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冷战外交紧张局势爆发为台湾的军事冲突，澳大利亚可能面临一场重大危机。葛丽珍教授将与中国驻澳公使王希宁一起出席全国新闻俱乐部举行的该免费在线书籍发布仪式。在葛教授的演讲中，他将提到台湾学者宋文迪的一章，文章写道，台湾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并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战略即将结束。维多利亚州正在扩大其疫苗推广的规模，今天墨尔本会开设三个疫苗接种中心，作为推广疫苗的 1A 和 1B 阶段的一部分，任何70岁以上的人不论是否有预约都可以前往接种。维州首席卫生官布雷特·萨顿教授将在卡尔顿的皇家展览馆接种阿斯利康疫苗，该馆是新的疫苗接种中心之一。澳大利亚卫生当局正在关注新西兰，但跨塔斯曼旅行泡泡还没有因奥克兰机场一名员工确诊新冠而破裂。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周二下午在媒体发布会上表示，这名确诊人士的日常工作是为红区，也就是来自高疫情风险国家的飞机降落后清理机舱。他确认，这名员工已完成疫苗接种，当局在常规检测中发现他确诊新冠。阿德恩总理说，新的病例不应该影响跨塔斯曼旅行安排。联邦卫生部长亨特警告称，全球正在面临新一波新冠疫情。他同时也赞扬了澳大利亚疫情响应的表现，称相比其他国家，我们的地位很优越。截至昨天，全国已有17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而此前各州和领地领导人也在全国内阁会议上达成一致，为50岁以上人群优先接种，并建立大规模接种中心为其余人口接种。亨特表示，大规模中心将在未来接种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全科诊所依然是为50岁以上人群接种的首要疫苗接种地点。全科医生们出色地完成着工作，他们随时随地为疫苗接种提供帮助。目前澳大利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发现新病例，这与处于持续大流行病的全球形成对比。联邦卫生部副秘书卡罗琳·爱德华兹表示，即使提议大幅整改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也无法为该计划制定时间表。在澳洲的疫苗推广计划中，养老院的澳大利亚长者会优先于残障居民接种疫苗。疫苗操作中心主任埃里克·杨准将说，在未来几周内，随着药品管理局 TGA 对 17.3 万剂辉瑞疫苗和 46.8 万剂阿斯利康疫苗的批量测试，疫苗的本地制造将得到加强。虽然这很复杂，但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即确保我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获得疫苗，以保护我们澳大利亚最脆弱的人群。这就是我们每天专注于做的事情。卫生部秘书布伦丹·莫菲教授表示，五月底应该可以完成老年护理业的疫苗接种工作，而残障业的疫苗整改工作则在周四的全国内阁会议议程上。医生们警告说，澳大利亚的新冠疫苗推广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公众信心。 澳大利亚医学协会主席奥马尔·霍希德表示，供应问题已不再是疫苗推广的主要障碍。在面对参议院的询问时，联邦卫生部秘书布伦丹·莫菲教授说，罕见的血栓案例也损害了公众信心。
Issues that have arisen in the last
过去几周，在信心方面出现的问题，围绕阿斯利康疫苗以及对接种者年龄的限制，这显然导致了一些人对接种疫苗的犹豫和对接种计划的一些改变。联邦政府表示，他们已经移除了在线资源网站The Good Society 上的两个具有争议的视频。此前，他们遭到了社区和利益相关人士的不满。 The Good Society 网站于上周上线，是政府名为"尊重很重要 (Respect Matters)" 项目的一部分，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并建立尊重、健康与安全的关系。学生、教师和家长可以在网站上获取视频、文章、播客等信息。一个视频中的一个青少年女孩在鼓励她的伴侣喝她的奶昔时，将奶昔涂抹在对方的脸上。 这个视频表明，在喝奶昔、吃披萨以及摸你的屁股之前，都需要获得同意。但是在这个视频中，肇事者是女性。政府研究数据显示，仅放在2018至19年期间记录在案的性侵肇事者有97%为男性。另一个名为"Yes No I Don't Know"的视频显示，一个男子另用一根长毛枪试图胁迫一名女性与鲨鱼一起游泳。 该视频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教育孩子学会尊重。来自反暴力组织终结澳大利亚校园强奸的创始人萨纳布雷纳姆表示，尽管这些视频内容确实与强奸和性暴力有关，但却因为隐喻而没有指明。我认为这些内容刻意回避了使用性暴力和强奸之类的字眼，丝毫未提。如果不谈性侵和强奸这些具体行为， 那么性同意又何从谈起呢？年度澳大利亚人获得者，同时也是一名性侵幸存者的格雷斯泰姆，也对视频内容提出批评。
Oh, this video is so problematic in so many ways.
这段视频在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并且是对公众智商的侮辱。将强奸后遗症的影响大事化小，完全没有触及到性同意问题。这也体现了决策层在看待这一问题严重性上是多么的糟糕。
It's indicative of poor leadership, a poor understanding of how serious this issue is.
被指控谋杀黄金海岸三个孩子母亲凯利·威尔金森的男子将于今天上午在 Southport 南港地方法院受审，但昆士兰州警方表示，这名34岁的男子将不会出庭。昨天在黄金海岸的一个后院发现了威尔金森女士被烧毁的尸体后，这名来自 New Bay 的男子被指控谋杀和违反家庭暴力禁止令，他仍然在黄金海岸大学医院由警察看守。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前警察德里克·肖文在美国亨内平县法院被判定所有罪名成立。经过十个半小时的审议，12名陪审员 认定他在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事件中犯有二级非故意杀人罪、三级谋杀罪和二级过失杀人罪。德里克·肖文在拘捕乔治·弗洛伊德过程中用膝盖顶住他的脖子至少7分钟。弗洛伊德之后死亡。法官彼得·卡希尔宣布了判决结果。
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地区法院第四司法区，原告明尼苏达州被告德里克·迈克尔·肖文判决第一项法院档案编号27CR20-1246。我们陪审团就上述第一项罪名及罪行构成二级非故意杀人罪认定被告有罪。判决书于2021年4月20日下午1:44打成。
乍得总统伊德里斯·德比在探访与北部叛乱分子作战的前线部队时去世，军方称 此前一天，德比被宣布为总统大选的获胜者。发言人阿泽姆·贝门道·阿古纳周二在国家电视台的广播中称，德比的儿子马哈迈德·卡卡被由一个军官组成的过渡委员会任命为临时总统。68岁的德比在1990年的叛乱中上台，是非洲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他和他的军队一直被视为是西方在受圣战分子影响动荡地区的一个可靠盟友。乍得军方参谋长阿泽姆·贝曼多阿·阿古纳将军宣布了总统的死亡消息。人民的公仆乍得元帅、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军队最高指挥官伊德里斯·德比·伊特诺刚刚在战场上为捍卫领土完整献出了宝贵生命。我们怀着深切的情感向乍得人民宣布，乍得元帅伊德里斯·德比·伊特诺于2021年4月20日在前线受伤后去世。印度总理莫迪告诫国民在第二波新冠疫情期间要保持克制。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印度的新冠感染病例数出现爆炸性激增，七天的平均单日感染病例超过20万。许多移民工试图离开新德里，但莫迪要求人们留下，帮助印度免遭再次封锁，以避免经济受到不良影响。他还再次宣布在今年5月1日后向18岁以上的人群开放疫苗接种。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世界各国在为其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方面开展合作十分重要。马克龙在安道尔举行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开始前，从巴黎通过视频链接发表讲话时表示，每个国家都需要为其民众全面接种疫苗，以摆脱新冠危机。他呼吁就疫苗政策进行合作，特别是在欧盟和拉丁美洲之间。这场主要由来自欧洲、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22个国家出席的全体会议将于今天举行。足球方面，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正在反对新的欧洲足球超级联赛的计划，将其比作垄断集团。他说，他将与英格兰的全国足球协会合作，共同抵制这一举措。如果失败，不排除寻求立法解决。他说，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第一步显然是要支持这个国家的足球当局、英总足、足球协会、英超联赛以及他们为抵制这一举措所采取的措施。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不支持创建这个欧洲超级联赛。我认为这不符合球迷的利益，不符合足球的利益。你创造了一种垄断集团，阻止了俱乐部间竞争，阻止了彼此间正常比赛。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同时，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也表示，他的组织强烈反对欧洲足球超级联赛计划。在12个欧洲顶级俱乐部于周日发起分离联赛后，他警告分离出来的俱乐部，他们将不得不承受他们选择的后果。他说，如果有些人选择走自己的路，那么他们必须承担他们选择的后果，他们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要么你加入，要么你退出。而在欧洲超级联赛突然崩溃的情况下，曼联的执行副主席埃德·伍德沃德已辞职。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 0.772 美元、1.077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5.020 元人民币、5.995 元港币、21.728 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上午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31度。凯恩斯有雨，最高温度29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晚时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6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
喜欢，分享，评论。
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